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，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，寻找失落的军装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《失落的军装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里，杨二林在辩论大会中激昂地和观众们分享古卷里提到神对世人的爱，神的儿子降世为人，甚至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的真理。但他提到人有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，也就是天堂时，群众再也无法忍受，再度将他赶出了辩论会场。这时古卷上的经文又再次的在他脑中响起：
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
杨二林沮丧地坐在选手休息室，思想到昔日的同窗好友们，如今竟然跟自己因为真理反目成仇，还有自己身负传道的责任，许多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，让他掩面哭了起来，久久不能自己。随着赛场再次传出欢声雷动的声音，扩音机里主持人告知本届的大会已经结束了，所有观众和参赛的学者们一一尽兴地离开，回味着刚刚精彩的辩论。杨二林选择离开了圆顶选手休息室，到外头跟拉文和李特部会合。三人见面之后，拉文和李特部似乎有许多话想说，但却又似乎说不出来。这时高斯博士正好走了出来，撞见了杨二林他们三个人。
是你呀，杨二林。我说你呀，简直就是只丧家之犬。
高斯博士正想对杨二林百般讥讽的时候，突然角落的一位酒醉的男子冒了出来，指着高斯博士大声地说：
你就是你，你在会场上老是对我们最尊敬的元旭大师不敬。元旭大师是神明在世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这个凡人竟敢对神明不敬。
只见这位男子还没说完，就从怀里拿出了一把小刀，向高斯博士刺了过去。
你在做什么？
高斯，小心。
正当众人惊讶的还反应不过来的时候，距离高斯最近的杨二林用力推开了高斯，而酒醉男子的小刀正在杨二林的手背上立刻划出了一道伤口。杨二林忍不住痛地叫了出来。虽然这位酒醉的男子很快被保安人员带离了现场，现场的医护人员也立刻帮杨二林包扎伤口，不过高斯博士、杨二林、拉文和李特部还是饱受惊吓。
刚才真的好险呢。
老师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儿，伤口不深，包扎起来就好了。
杨二林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哎，高斯博士，一句谢谢你不难说吧？
杨二林，你根本不需要替我挡这刀啊！就算我们曾是圣雅思五杰，我早已经不念旧情了。我在智慧圆顶也对你的论点嗤之以鼻，你并不需要救我啊。
你可以不认同我，但不代表我不能爱你。
爱一点也不科学啊， 跟你的行为一样难以理解，不过我还是稍微谢谢你吧。来，这是智慧圆顶的 VIP 预售票，你和你的徒弟们下次再来吧。那张我签上了名字的门票，基本上就是保证你下次可以再入场竞技的推荐函。如果你还有胆的话，下次赛场上再见。哦，对了，雅尔琳啊，我们之前在圣雅斯的奇才山马斯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
不知道，但我早就想再见他一面了。难道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
从这个知识草原往北继续走下去，在铁证山谷之中有一座高塔，叫做真理之塔。这塔深藏在群山之中，如果不经过指点是很难发现的。据说这十几年山马斯就是把自己锁在那里。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偶然间听到的罢了，但我也无法查证，因为真理之塔早已被人锁上，多半是那个怪人山马斯所为。你不如就去看看，也再让他羞辱你一番。
雅尔琳看着高斯博士的离去，心中实在五味杂陈，非常希望神的真理有一天能够进到这些老朋友的心中。祷告之后，雅尔琳一行人就照着高斯博士所说的离开知识草原，一路向北走。不久他们就进到了一片矿山区，询问当地的采矿工人，他们得知这里果然就是铁证山，并且再往下走就来到了一个被群山围绕的洼地，就是铁证山谷。接着想要找到真理之塔的三个人看到地位采矿工人，就忍不住地把他拦了下来询问。
山谷里的一座塔？哦，有啊，但是那座塔也不知道是哪个中古世纪的建筑物了，我们见过一次，但是那座塔很邪门啊。
对呀，我们几次想要进去看看，不过塔底的大门不但是上锁了，我们手一碰那个锁啊还烫得要命，拿斧头工具要破门进去却怎么也敲不进去，好像被挡住了一样，
所以我们就没再理他了，只怕惹上邪门怪事，而且要是被村长责备咱们破坏古迹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听到采矿工人们这么说，雅尔琳和拉文·里特布互相看了一下，心想这必定是高斯所说的真理之塔了。于是他们感谢了采矿工人，就照着他们的指示通过矿坑，经过山路，果然就来到了被群山围绕的铁证山谷。他们一接近山谷，远远的就望见山谷中伫立着一座非常高的建筑物，确实就像中古世纪时的古迹。他们加快了脚步，终于来到塔的最底端。三个人抬头仰望，只见塔顶登天，塔身满是象牙大理石装饰，高贵却不浮夸。
这就是真理之塔吗？
雅尔琳想到了昔日同窗天才山马斯很有可能就在这里，顿时期待不已。但另一个让他兴奋到手心发汗的理由是，他们所要找的第二件军装真理的腰带很有可能也在这里。
说到高塔，你们知道吗？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人类也曾经集结起来要盖一座登天的塔，要宣扬人类的威能，就是传说中的巴别塔。
那后来那座塔盖成了吗？
没有，当时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， 让人类彼此无法沟通，这项工程就告吹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段古卷你应该读过吧？
啊，我忘了嘛。那为什么神要阻止他们呢？
拉文，你根本是没有专心读古卷吧？算了，事后请你再读一次。神要阻止，是因为人想要透过巴别塔来证明自己可以取代神。人类想要做自己的上帝。唉，实在是太愚昧了。
这样啊，那我们面前这座塔又是谁盖成的呢？
我想应该没有人知道吧。可能从有历史以来就存在在地上了，也许是神所做的。现在想想，也许真理的腰带就保存在这里。而且听高斯说，我们的多年老友山马斯就住在塔顶，这太好了。
山马斯就是你们那个圣雅斯五杰里面最聪明的那一位吗？我看你们圣雅斯五杰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人呢。啊，当然除了你以外啦。那个科学家和胖大叔都对你超不客气的，还有那个老和尚，虽然没对你不好，但啊就是冰冰冷冷的。住在这个塔里的山马斯会比他们好吗？
其实啊，他们并不坏，只是执着在自己专精的领域，难免有时会不太近人情。而在这塔里的山马斯确实是我们当中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。他从很久就不屑参加智慧圆顶的辩论了。如果说他把自己关在真理之塔，是要研究世上唯一至高的真理，倒是很像他会做的事。唉，也不知道他真的找到真理了没有。
老师，我们说完了吗？快点进去吧。
你怎
么了，
米特布？
我太兴奋了，这真理之塔就是世上智慧的巅峰吧，是我做梦也梦不到的圣地啊。你们到底话讲完了没有？
对不起啊，聊得太开心了，我们这就看看能不能进去吧。
李特布一边走一边双手紧扣地祷告，希望能够顺利地走进塔中。到了塔的入口，只见大门紧闭，杨二林才刚刚触到门口庞大的门锁，就刚刚被一股异样的灼热感烫得立刻甩开手。这道阻力像是门锁被施加了某种的咒语，以防止有人破坏。
果然如此啊！好吧，就看看山马斯是否真的在塔里。山马斯，你在吗？是我雅尔林呐、啊，打开门吧。
哎，雅尔林，这塔这么高，你这样叫他也听不到吧？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没想到嘎嘎嘎的声音传来，随着木头摩擦地面，滋滋作响，大门竟然打开了。高塔里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像是老旧的书本和古老的灰尘混合的味道。他们探头望去，只见塔里相当的阴暗，只有几盏灯让人勉强地看得见路，而塔内的墙壁上全都是书本。
来吧，我们进去塔里吧。
杨尔林一阵吆喝，手中的木杖一伸，就带头向前走进了塔中。 究竟他们在塔里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？他们真的可以如愿地找到山马斯和第二件属灵的军装，真理的腰带吗？在下一集的故事里，让我们继续为您揭晓。